想在讲刚才那个提到主题以前，先另外分享一些事情。刚才那个诗歌，最后一首诗歌，我从来没唱过，但我这个音乐我听过好几遍。我听着听着，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我音乐不行。我听着，我想起一个电影，是《神的战车》，是那部电影吗？那部电影里面讲到一个英国的奥林匹克选手，短跑的长跑选手。结果奥林匹克他的主要项目是中长跑还是什么，他是个世界应该纪录的保持者，他第一名。结果因为奥林匹克比赛说那天是主日星期天比赛，他说不比赛，他为什么？他去讲道，所以他在那边讲道说他就错过那些比赛了。结果到最后他最落项的时候，他居然拿了第一名，奥林匹克第一名。那部电影放的就是这段音乐，刚开始的时候我看见他拼命在跑，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看那个电影，很有名的。我记得还是战车 Shell， 我忘记了那个战车，就用的是这段音乐。讲的是一个奥林匹克一个选手，他短跑很厉害，但他同时也短跑一百米。到后面的时候，他又拿了，他不是强项，却他拿第一名，成了奥林匹克选手，金牌选手。那第二件事情是让我想到说，四月份刚提到说四月份是个很特殊的一个月份哈。中国是清明，美国我们这边信主的人说是复活节，同一天，但是你有不同的信仰，你就有不同的反应，这是我在身上碰到的。然后这一天就说复活节的话，我跟大家说啊，那什么事情，就大家说啊，复活了，大家都很高兴。然后清明节那一天，我给家里面发 email， 我说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告诉另外一个人，我家里面说啊，今天我不能说，为什么？清明，我明天再说。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避开那一天，那一天有点不利，不急。所以说我很多时候你就知道你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底下，你就会什么样子反应，你有什么样的自由，都在你相信的是什么。要不然的话，你什么事情你都不敢做，真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我们这些事情我们有慈爱和诚实的话，你什么事情都敢做。若是你缺那样东西，你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尤其是我们现在回国的话，人口流动比较大，以前的时候都是户口绑得紧紧的，对不对？你从这地方去那地方，你都，我说大陆的话，你都不敢走。为什么？粮票把你绑住了，除非你有全国粮票，要不然你从这个省到那个省你就不敢走，因为你没粮票，你就没法买米饭。那现在呢，大家都流动特别大，一轮大以后发现交流的最快的不是技术，不是饮食，而就最快是机会。什么东西？这个地方说不能机会，那个地方不能机会，交在一起，大家什么都机会全来了，全集合在一起了，因为大家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这是我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常常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自由在那里面，那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下面我们翻开圣经好吗？箴言第三章，旧约箴言是第三章。英文是 Proverb， 箴言第三章590页，英文是 Proverb， Chapter 3 verse 1 to 4， 第一到第四节，第三章一到四节，箴言第一章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 ，Proverb Chapter 3 verse 1 to 4， Proverb。我一边找，我会一边问的啊。A。OK， 我先问一下 Proverbs， 18岁以下的啊，我问18岁有问题。OK，Proverbs 谁写的 ？Proverbs 谁写的 ？Proverbs 在旧约，不在 New Testament。OK。昨天晚上读的。Richie Proverbs 谁写的？Solomon。OK。Solomon 是谁的儿子啊？David。OK。那我们一起读好吗？读完以后我再会问。 找到了吗？第三章 Proverbs
chapter 3，
在中间，中间再后退一点，
在上后面，在上后面。
Chapter 3 verse 1 to 4 OK， 我们找到了吗？我们找到，我们去读一下好吗？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去读。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好，我们就到这里面。刚才在诗歌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诗歌里面也提到同样的主题，所以我们就看见一样事情哈，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和世人面前有蒙恩宠，有聪明，我们需要有什么东西啊？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啊？需要什么？还有呢？还有呢？实际上需要的是三样东西，三样东西好吗？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第一样东西是法则和诫命，你需要的是法则和诫命，对吗？第一节里面说，我儿，说不要忘记我的法则，然后你心里要谨守我的诫命。第一样东西是法则和诫命，对吧？第二样东西是不可使慈爱离开你。第三东西是不可使诚实离开你。所以我们就看见四句话上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法则，另外一个是慈爱，还有一个诚实。然后说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哪里啊？刻在心板上。什么东西刻在石板上？什么东西刻在石板上？诫命，就刚才说的三样东西，对不对？三样东西，对不对？第一样东西说法则和诫命，对吧？另外两样东西呢是慈爱和诚实。慈爱诚实刻在心板上，什么东西刻在石板上？法则诫命，第一样东西是刻在石板上，对吧？那时候，那这句话我们再想一想啊，这个是所罗门时候写的，对不对？相当大卫，跟大卫差不多多少时间？所罗门什么时候啊？大概是时间大概什么时候？所罗门的时候，公元前多少年？一千年啊！我们再去找一句话语哈，跟这话语相对的，我们到公元一千年以后，我们再去找一句话跟它很相像的，我们再去找好吗？约翰福音 John chapter 1 verse 17，第一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是在 New Testament 对吧？约翰福音 chapter 1 verse 17，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
John
1 17 OK， 我们找到了吗？找到了，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大家找到了吗？找到读一下 OK， 一起来哈。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和基督来的。这句话上跟那句话是相对应的，跟刚才说的相对应的。律法本是从摩西传的，对吧？摩西拿了四版。律法当中有什么呀？有法则和诫命，都在律法里面，对吧？然后呢，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对吧？我们看看刚才诫命，说慈爱和诚实不要离开你。当你们看英文版的时候，中文两个字不一样。跟英文翻译说，这几个字翻译基本上是不是串在一起的？就是说，恩典啊，慈爱啊，这样都是翻译都是很像 love， 然后 mercy grace 基本都是一样。然后真理呢，真理和那个诚实也基本一样。真理是 truth， 但也叫英文也叫翻成 faithfulness。faithfulness 也是上节就是那个诚实，也是真理，所以两个都是在一起的。所以大家能看见一件事情哈，我们再回到那个箴言书哈，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说神说让我们能够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吧？我们希望说在神和世人面前有恩宠，蒙恩宠又聪明，这是我们心里所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神说告诉我们说你需要三样东西，一样东西是什么？律法。另外两样东西是什么？慈爱和诚实，不要离开我们。那慈爱诚实的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神给我们是通过慈爱诚实给我们，另外一方面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千万不要把自己把诚爱诚那个慈爱诚实给离弃了，就自己你应该有慈爱和诚实。那我想从第二方面来看，主要从第二方面。那我们先来看律法吧。当我们知道有件事情哈，当你一个人说你相信什么时候，这是个真的，这不管是什么样，当一个人说我相信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人，我们这个人都属于暴露一个被别人攻击的一个状态，大家同意吗？当你开口说我相信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相当于就是把你自己的想法暴露在公共状态下，接受大家的审判和接受大家的质问。不管你是信耶稣好，不管你信什么也好，不管你是信物理学多少定律，不管你是不是信一加一等于二好，只要你说我相信什么什么，我们就处于一个被别人一个质问的一个状态，因为你说的话公开了。所以说当我们信的时候呢，那我们作为一个信的人呢，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我们就说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说我们所说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不信的人呢，当中有一件事情哈，可能会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说不愿意处于那种地位，就不愿意处于那种被别人质问那个地位，大家就不愿意就不说，或者说怎么样的就不愿意处于地位。那第二种呢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第二种状态说我相信神是至善的，也是全能的，若是有神是至善的或全能的话，那这样的神又是有神存在的话，必然是至善的，而且必然是具有全能的。但是为什么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呢？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话，我证明一件事情，至善至全能的神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样不存在缘故呢，有些人就选择说我也就不相信那边有一个法则存在。当我们人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任何的律法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至善一个智能的一个神存在，我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法则呢？所以说好多人也就是说他们就说我不需要信耶稣，我不需要来信神。但是我们常常又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挺奇妙的事情。当我们发现我们常常人我们处于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不相信有神，但常常又会处于一种状态哈，他就常常说我不相信有神，但是我觉得我比那些信神的人更有益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按照神的标准的话我比他们更厉害。然后他们又常常会称说信神的人怎么总是好像是伪君子，他们说自己相信什么但他们却做不出来，而我不相信什么呢，我却做得比他们还好。那我觉得常常有一件事情，有些人就说这样的话的人实际上是有一件事情，这些人是一个反面的一个伪君子。大家能同意这件事情吗？说这样的话我信，我因为不信神，因为我比信神的人还要好，实际上是一个反面的一个处于一个伪君子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他说明明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个至善至能的神存在，我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个有必要一个律法存在，我也不相信有这个高标准存在。但是平常有生活的时候，这些人呢又觉得那些标准好的标准是对的。为什么？他说我比那些信主的人好像活得还要更接近那个标准， 相当下心里面又在承认说那的确是有个好的标准。所以当中就是这个人上面当中会发生两样事情，一个发现说我不承认有个神存在，不承认有这个标准存在，但同时呢我又拿这个标准呢去评判我自己和别人，我比他更厉害。这是常常也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上面。为什么？因为其实自己也是处于一个很奇怪，自己也处于一个逻辑的一个悖逆上面。那我记得还是在以前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跟我们说，你要是说人跟人相比，比谁更有益的话，靠这个来决定谁得救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打个比方哈，他说我们那边，他说他那边有个教会，说有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挑战那个信神的那个基督徒说，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有益的。他说为什么？我捐了一个肾给一个病人，我捐了一个肾给一个病人，那个病人我不认识，我捐了一个 kidney， 我捐了一个肾给别人，你们当中有谁比我更有意义的吗？有谁能捐两个肾？谁能捐两个肾？谁能捐两个肾？没有。但我们想在神的面前的话，我们也是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得救的话，是很难通过相互之间比较来确定谁有益。在神面前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确定是益还是不益的话，是通过一个标准来决定的，并不是通过比较级的。如果我们通过比较级的话，我们常常心里面会有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什么麻烦的事情呢？即使我们有律法了，若不用比较级的话，我们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慈爱和诚实常常会离开我们，慈爱诚实会常常离开我们。我记得以前那个上两周的时候，那个吕克弟兄给我们参讲到的时候，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我觉得当中他有个例子给我觉得印象很深啊。那印象是怎样子？他说有一天啊，他说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神能够祝福他，祝福自己，对吧？那有一天呢，他说有个天使，这是个预言，对吧？这是个预言。我知道很少有人会有天使敲你们家门的哈。有个天使敲他的门，他说：“听说你要求祝福，说今天神答应你了。”那天使敲门，我是大概这意思哈。那个天使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今天神答应你了，你要得祝福的话，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祝福你一倍，但是你所不喜欢的仇敌我祝福他两倍。还记得吗？神说，而且是更通用的是，而且把祝福更通用的是说，你要什么东西，要一样东西，我就给你仇敌两倍。这真的是个很实用的一个例子。我说真的是个很实用的例子。为什么很实用呢？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希望能自己做别的比别人好，对吧？但神在这里面要是这个例子，我觉得真的很有帮助。你希望做别的比别人好吗？但神若是给你的规矩说，你要做得好，你不喜欢的人会比你做得更好，给你两倍的祝福。你那时候愿不愿意要这个祝福？在刚才那个以前的例子的时候，那个人做什么了？那个人做什么了？那人说我要挖掉我的一个眼睛。为什么他不要祝福，他反而要那个？因为他不喜欢那个人掉了两只眼睛，对吧？但我们想问个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要是我们自己的话，你是愿意要？要是假如说真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个定规的话，你是要祝福呢，还是你是要诅咒？这个是个上问题的一个最关键问题，对吧？就说假如神是这样子定规的话，你是要祝福呢，还是要诅咒？假如你拿到一份祝福，你所恨的人就拿到两份；假如你拿到了一份咒诅，你所恨的人就拿到两份咒诅。我问你，你是要求祝福还是求诅咒？啊？求诅咒啊？祝福。 我想这个地方就反映了你要慈爱还是要诚实，慈爱和诚实，真的是很多事情。我想再举个例子啊，因为这个例子真的帮助对我很大。因为什么呢？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你发现对啊，你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若是因着这样的心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神也是在圣经里面也说了，若是这个祝福别人不配有的话，这祝福会返给你的，你会拿到三倍，你相信吗？你意思这生态，你说你拿了一份祝福，那两份祝福归给你所恨的人，然后神说他不配，那两份祝福就还给你，拿到三份，会出到这样的情形都会出来的。我还记得有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的话，我不知道小孩能不能听得懂哈，大人可能会听得懂。那个是在那个工商管理或者是人文管理里面当中经常会用到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说那个 7 good habits to be effective people， 就是说七个很好的习惯成为一个有效人士，在那本书里面提到一件事情，那里面当中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只有一种情形才会让你持久的能够处于一种有利的而且一种祝福的状态，只有一种情形才能处于让你持久的处于一种祝福的状态。什么状态呢？说当人跟人相处的时候有好几种情形，一个情形叫做 win-win situation， 对吧？你赢我赢叫双赢。另外 situation 叫做 lose-lose situation， 我败掉你也败掉，就是拿这个炸药包啊冲过去的炸药机砰炸掉，但两个人就没有，就是 lose-lose situation， 知道吗？那第三种的 situation 说 win-lose situation， 我赢了你吃亏，你就要沾我边你就吃亏，我就赚。第四种呢，大家猜到啥？叫 lose win， 是自我牺牲式的，我吃亏你赢，你知道吗？跟这样子融在一起呢，他说让对方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因为总是我占便宜你吃亏，心理压力很大。你知道有时候心理压力很大，因为这是有很高的技巧的，要不然的话，总觉得人家就说。我占你便宜我心里过不去，因为良心上面也会自己责备自己，也常常这种情况，对吧？每个人都有良心的，并不是说你占了便宜你就高兴的要命，但有时候便宜占多你心里也是很难受很难受。所以说他说你每个人的这位亲戚当中你会出现这种情形，以双赢的赢赢，要么 lose win， 要么 win lose， 要么 lose lose。 他说从长久来说，一个人祝福的话，你必须只能待在 win-win situation 里面， win-win 的双赢的一个局面里面。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你们自己想一想好了。结果他有一天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个总裁，商业总裁来找他来说你说的事情是不对的，在我们那个竞争的商业行情里面，像我们这样子竞争如此激烈的行业里面当中，我们怎么能可以让别人 win 呢？我只能是我 win， 在生跟死之间我怎么让别人活呢？然后那对方说你自己想想，你只能在 win-win 里面，你要做生意的话，假如说永远你是赚的别人是亏的话，谁会给你做生意？他说对啊，没人给我做生意。那假如说在你做生意当中总是你亏你赚别人赚的话，你还做得了生意吗？他说我做不了生意。那假如说你做生意的话总是你亏别人亏，你还怎么做生意？所谓做了个生意，那最后你只能一个，你也赚别人赚你才能做生意嘛，对吧？他说对啊。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个人想着说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商业模式当中我们只能处于你死我活呢？但这样子一分析到最后发现也只能是你活我活的状态，对吗？对吗？所以大家能够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原来神给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对待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必须要有个慈爱，一个心态，诚实的心态在那里面。若是那样的话，你永远是拿一个自己第一个感觉去处理事情，发现常常是错的。而且我们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哈，在圣经当中写任何的字都有次序的，都有次序的，他不会颠倒来写的。在这里面他写的时候说不要让慈爱诚实离开你，他有没有写说不要让诚实慈爱离开你？有没有这样写过？刚才我们诗篇也读了，对吧？都是第一个写，都第一个放在前面的，对吧？慈爱放在前面，对吧？ 让慈爱诚实，慈爱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一个比一个重要，而是说次序，你要把次序放在前面的话，后面诚实很容易进来，很容易进来。大家还记得一个比喻吗？这个比喻很大哈。他说有一天有个人穿了很厚的棉袄，对吧？他说，然后太阳和东风说，看谁能够把这个人的棉袄给剥掉，对吧？最后谁赢了？还记得吗？太阳赢了，对吧？为什么？吹的裹得越紧，对不对？对吧？你要是给他一个温暖，他怎么样？他自然就开始就会把棉袄脱掉，对不对？当慈爱和诚实的时候也是，若是你告诉他一个真的东西，你刚上面就是说，我告诉凭公义来说，你这个人是该死的，然后那个就开始把那个衣服弄更紧。但是人说凭着慈爱来说，你是该死的，但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把你赦免，然后我再跟你说，但是我们还是有罪的，有罪的，有罪的。我们要是不因为主耶稣去宝血的话，我们没法满足那公义。我们知道在神上面，慈爱和公义同时要满足。我记得有一个人写过一个诗哈，那个诗上面就是说，慈爱和公义啊，就像白天跟晚上一样，白天跟晚上一样，什么时候能够让这两样东西成为一个交集，在那个时候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这个神奇的事情，我想只有是在主耶稣基督上面能够发现，大家能够看得见。当黑夜和白昼同时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公义，就是诚实和公义同时交集的时候。那一天定十字架的时候，你发现天也黑了，白天天却黑了。所以我们就常常也是发现很久有一件事情哈，神也是告诉我们说，当天上的晨星在我们心里显明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清醒。到外面还是黑的时候，你发现有亮光，你看到经常是有这样子，你心里面就像点了亮光，黑暗和光明同时在一起，但你发现天上有个晨星在那里面，这是个交集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神的恩典就在那里面显明了。那我想在慈爱城上面再讲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是个是什么样子的例子呢？我们知道当教会当中有难处的时候，我前几天还是跟那个太太在说话的时候，好像属灵的教会难处是在属灵的事上面，不属灵教会难处是在不属灵的事上面，真的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奇怪。就是说，当你属灵教会常常为属灵的事情分起那个纷争，而不属灵的教会常常为不属灵的事情起纷争，但最后凡是起纷争的教会都是不属灵的，最后结论是这样子。但是有件事情就是说，常常让我们也是很难避免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看过有一个故事哈，这故事是用第一人称来说的，第一个人称来说的。因为当我们发现有神的律法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用心灵诚实去看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得着的时候，但是神也期盼我们说，我们也有慈爱在那里面，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讲那些神的律法，在讲神的公义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也是有一个神的慈爱放在前面。要不然的话，有些结果会常常出乎我们的想象。那我给几个例子哈，讲故事。那故事用第一人称来说的，那故事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但这故事写得很好。他说我有一天走在路上面，走在一个桥上面，就在一个很大一个桥上面啊，突然间看见有个人在桥上面正准备往下跳，要自杀，你知道吗？然后我怎么办呀？我但不跳下去，因为他还没跳呢，知道吗？所以我就砰砰跑过去，跑到那个人面前，说：“生活这么美好，你干嘛要跳下去啊？”然后那人说：“我想不开，我想不开，我要跳下去。”然后于是我就问他说：“你有信仰吗？”那人说：“我有信仰。”那你信耶稣呢？你还是信佛呢？那人说：“我信耶稣。”好像说：“太好了，你信，我也信耶稣。”那你是信耶稣呢？是浸信会的呢，还是长老会的？他说：“我浸信会的。”我还说：“我也是浸信会的。”那你是启书浸信会还是更正浸信会的呢？ 他说我是更正浸信会的。哇，我也是更正浸信会的。那你是更正第一浸信会呢，还更正第二浸信会的？我是更正第一浸信会。哇，我也是更正第一浸信会的。然后说你是更正第一浸信会是1901年的呢，还是1878年的？他说我是更正浸信会第一浸信会1907年的。你去死吧，推到后面去！你这个伪君子，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一开始说生活如此美好，你刚刚往上跳，到最后他为什么把他给推下去了？
因为要跟他不一样。
我能跟他不一样是吧？在哪地方不一样？在哪地方不一样？啊？哪一年的是吧？哪一年的是吗？哪一年是？常常我想每一个很多时候教会的话跟，刚才是个当个是个比是个比喻哈，当个比喻的是说那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只有那么一点点对吧？是说是跟经文是1878年的呢，还是1901年的？只仅仅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别的地方都那么多对吧？但在最后说我把你推下去是因为你是个伪君子，你的是一个你所相信是个假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在神面前，很多时候我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之间必然会要不一样对吧？要是一样的话你觉得有意思吗？我就不用讲了对吧？因为我所讲的跟你想的一样，我讲它干嘛对吗？对吧？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必然会有不一样，因为有不一样我们才会原来会有不同，有很多帮助。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有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处于两种状态啊，一个状态就是说当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接纳，那是慈爱和诚实在面前。但是有个诚实，我们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血承认我们罪了，在那上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接纳。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可以不接纳，我们可以把公义放在前面，对吧？我们可以说哎，什么都不一，什么都一样，0.01%不一样，就这不一样，就这不一样，然后你错还是我对，当然都是我对了对吧？然后就怎么样，最后就导致了不一样对吧？那我想从这个是个不好的例子，我想给大家举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那个例子是大家说在 John Wesley 吧，约翰威斯利 John Wesley， 我们有很多诗歌是 John Wesley 的写的诗歌对吧？ John Wesley 跟 John Wesley 一起同工的有一个人叫 Whitefield、Whitefield 的时候 Whitefield 比 John Wesley 要年轻对吧？然后呢他以前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工，结果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们分开了。分开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为什么分开呢？原因很简单，因为 John Wesley 的话就是叫梅伊梅或者叫做顿道会或者神道会Master Church， 他们所相信的是说人啊我们都不是预定的，就我们得救不得救不是预定的，就是你这个人得救不得救不是预定的，因为你有自由意志，神的恩典都在那儿，普遍恩典，你愿意接受恩典，那你就是被你就是在神的子民。那 Whitefield 后来他本来是跟着 John Wesley 在一起的，后来他相信了凯尔文主义，就是说他觉得人得救不得救是已经预定好的，就好像雅各和以扫对吧？神说还没出母胎呢，那个雅各就是我所爱的，以扫就是我所恶的，就是人得救不得救已经定规好的，所以已经预定好了，所以不在乎你的努力，你知道吗？这两件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不懂，可能到神面前的时候，神面前答案就有了，说不定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点苗头了。看见一些什么苗头呢？物理学上面，大概学过物理吧，学过物理吧，物理说光啊是粒子呢还是波啊？你粒子还是波啊？它是个 particle 呢还是个 wave 啊？光大家都没学过，就后来发现但是分成两派，一派说是 particle 是那个一颗一颗啪啪啪打出去的光， 另外一个是光是 wave。后来发现两个都是，两个都是，你知道吗？两个都是。那你发现神的在这救恩上面，有可能预定和那个人的自由意志两个都是，但是因为这缘故呢，将威士利和我的那个分开了。主要是意思，即使说要坚持说不是预定的，是希望说信徒不要从此冷淡下去，就自己预定好就预定好，就不要再追求了。将会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追求，那个 Waterfield 呢是希望预定的话，提出预定接着预定，是因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心里觉得安全，不要老是很害怕说今天做的不对了，是不是我已经失去拯救了？明天做的好的我又得救了，后天做不好我又不得救了。所以两个人的希望都是说，就我们的作为信徒人在面前都是一个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两个人因为这缘故，他们两个纷争了，就分开了。从此呢 ，Waterfield 那边有一波弟兄姐妹 ，John Wesley 那边有一波弟兄姐妹，他们就分开了。这个分开，我记得好像快有几十年了，快几十年了。但到最后 ，Waterfield 写了一封信给那个 John Wesley， 他写了一封信。他总是称姜维斯说我所敬爱的长兄长辈，因为他是睡得比较早。他说以前那些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反而让不喜欢我们的人更高兴。当我们有一天在主再来的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明了了，我们没必要在这方面有纷争。从此以后两个人又和好了。然后 Waterfield 去世的时候，他点名要求 John Wesley 给他在葬礼上面专门讲道，专门来写。然后那个 Charles Wesley 给他写了一首葬礼的歌，说跟他们关系很好。那这件事情 Waterfield 和那个 John Wesley 之间已经和好了，但是跟着 Waterfield 那波弟兄和跟 John Wesley 弟兄不一定会和好，你知道吗？这个都有惯性的。然后那时候问了有一个 John Wesley， 我记得 John Wesley 有一个他们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问姜维斯利，他说：“姜，假如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假如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你猜我们会不会见到 Mr. Waterfield， 就是 Waterfield 先生，我们能不能在天上能见到呢？”然后姜说：“恐怕我们不会见到他。”啊，那个人好高兴，我们是对的，他是错的。然后那个姜接着说：“恐怕我们不见到他，是因为……”他离神宝座如此之近，我们离神宝座如此之远，我们就根本看不见他。能听懂这故事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们两个人是彼此真的是以慈爱相待的，慈爱相待的。他没有说你对你我错，而是说那个人离神的宝座如此之近，我都根本看不见他。这他们两个人，这正他们两个人，而他们两个人的真的影响对我们很大，一直我们听很多诗歌都是他们在里面写的，那我想再讲一个故事吧，再讲故事我想就结束了，好吗？这个故事是写在一个美国人编的一个故事里面，讲到尼托松弟兄所提到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故事，所以就转了好几首了，所以想的是英文故事。有个故事哈，讲到有个故事，他说也讲到一个慈爱，就慈爱常常能够，有时候我们讲慈爱对别人的时候，发现有时候直接我们用到公益对别人可能会更有效一点。所以有一天，这讲的是英文版的，讲的是中国人的一件事情。那个故事写得很好，说是有一天那个倪弟兄提到他们教会也有个弟兄，他说他们有一对信主的有对弟兄是做农民的，做民的一对弟兄，然后在山上就种地啊，山上种地，大家在山上种过地吗？谁见过在山上种地的吗？在山上种菜，种东西的，见过吗？种不了，
种得了。
对，对，你只有见过你才知道种得了，要不然你发现种不了。它是梯田，大家知道叫梯田吗？梯田可能美国还是不知道哈，就山啊，变成一层一层的，就山顶上围一圈，知道吗？在下面的时候，在山下面再围一圈，所以每一圈的话都山变成平的，所以山是这样子一块，这样子一块，这样子一块，知道吗？然后每一圈都，因为好多山区的话都没有平地，你必要再把山变成梯田才能种。那梯田有个麻烦的地方就是没有水，对吧？山顶上没有水的，对吧？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子啊？ 把水扛上面，对吧？扛上面，把那个上面水浇满了，然后第二天你还在浇水。然后两个兄弟他们都信主了，但他们有一天发现，他们把水浇满的时候，第二天一看上面的水，他们的地在上面，在那个田地在山上面，水都没了。然后下面的邻居家的那个地水都灌满了，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事情吗？邻居家？把那个梯田的上面那个梯田挖了个缺口，说晚上的水全流到下面去了，就下面梯田水灌满了，上面梯田水都干了。那是他们两兄弟那个浇的水，说浇一晚上，最后全流到下面去了，流到下面去了。然后他们说，他说我们是基督徒，然后呢把这个口再封好，第二天再去挑水。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一看，水又流下去了。那第二天呢还是挑水。第三天发现水又流下去了，然后他觉得那个时候很郁闷哈，说我对你对这么好了，我都没一句话都没抱怨，等回去找年长的弟兄去抱怨，他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办呀？我做不了，这怎么办呀？已经快好几天了，都这样子发生啊。那年长弟兄说什么事情啊？出了什么主意啊 ？Extra mile。他让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路 ，extra mile， 走两里路。然后那个两个弟兄就问那个年长说：“走两里路，怎么走啊？你自己去琢磨去吧。你愿意走，多走一里路；你要愿意走多远，你就自己去琢磨去吧。”你没告诉他答案，就他们两个人就回去想啊想啊想，怎么能够走 extra mile 呢？就别人让你走一里路，我走两里路，我怎么？
很多石头。
放很多石头是吧，然后别人一挖石头滚下来把那人压死。
没有，就是
挡住水。挡住谁是吧，你就把，然后你把上面祭坛挖更大的石头上去，把那个看谁还能把石头给挖开是吧，是吗？他们，你知道他们走了什么 extra mile 吗？他们说两个兄弟先把邻居水给灌满了，我再灌我的。Action 嘛，把邻居的水给灌满了，然后再灌我的，然后再灌我的。他们 Action 嘛什么？把别人的水给灌满了。然后呢，那第二天一看，他们水还满的，为什么呢？因为邻居再挖的话，他们的家庄稼给淹掉了，他不会再挖了。然后这样子连续发生了一个星期，就是每天都把邻居灌水灌满。最后邻居说，你为什么帮我灌满？他说我因为信耶稣。他说因为你信耶稣，有像这样的信，那我也来看看。这是走 extra miles 的效果，走的 extra 就是恩典，就是恩典走在那个公义面前的一个效果。这是在那本那个见证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文版，是不是我看见是英文版。那我想这也是神给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的话，我们知道有三样东西，对吧？一个是有律法，因为我们知道一定要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第二样事情是要有恩慈爱，第三样事情一定要有诚实。这三样东西是很重要的，你缺任何一样东西，你可能都会觉得，很多时候你觉得我在神和世人面前很难蒙恩宠有聪明。我想这也是在箴言书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同时也是在约翰福音那个新约当中也是给我们验证，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我们知道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这三样东西都会有，不仅是神的东西给我们，而且我们自己也会有神的一个慈爱和恩典，慈爱和诚实也在我们身上面。所以我想也是借着这个圣经，也是我们一次彼此的鼓励，能够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跟世人面前都蒙恩宠都有聪明，好吗？好的，那我就把时间交回给大家。